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弟子背法修心讲真相的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8日。我是1999年前开始修炼大法的，这一晃20几年过去了。我从一个对修炼懵懵懂懂的大法小弟子，历练为成年大法弟子。我的家庭和千千万万个走在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家庭一样，经历过警察的骚扰、抄家、绑架、关押，亲人被非法判刑，家人同修在高压迫害中离世等等磨难，可以说是磨难伴着我的成长。我曾流过无数的眼泪，但无论在多么无望、无助、无奈的情况下，对大法的正信没有动摇过，始终坚信师父。我想把自己背法修心讲真相的经历分享给同修，尤其想唤醒年轻大法弟子要承担起这伟大的历史使命，不要迷失在常人中，找到自己的修炼目标，别错过这万古机缘。我一直有个愿望，想把转法轮背下来，由于没能合理安排时间和急于求成的观念影响，总是在通读和背法之间纠结，没能真正踏下心来背法。虽然断断续续背过转法轮，也是随着背随着忘，没能记住多少。到2011年，我终于下了一个决心，要立个长志，把转法轮背下来。当时就想，石碑上的碑文刻在那儿，经过千万年的风吹日晒、雨雪淋磨，都能字迹清晰。如果要是法能刻在思想里，走到哪里都能带着大法，将是我这个生命永远的财富。就这样，抱着无论多长时间、多么艰难也要把法背下来，走到哪里带到哪里的愿望，开始了我背法的历程。第一部分，持之以恒，坚持不懈背法。回想起来，我坚持背法已经13年了。开始根据自己的时间定小目标并做记录，一天背诵一段，如果目标太大达不到，容易信心受挫。转法轮整本书共计600个段落、60个标题，如果每天背诵一段，600天也能背诵完一遍。我就像刻碑文，必须一笔一画的刻，还得有深度，不能出差错。更何况我背的是宇宙大法，背每一句法我就像雕刻一样，力求准确无误，背熟了，基础打牢了，再背诵下一句，然后再把整段连起来背诵。背法必须集中精力，抵制各种思想念头干扰，让自己的主意识主宰自己。开始脑容量很小，一天背诵一段脑袋就装满了，再怎么背也记不住了，大脑不听使唤了。随着背法，思想业力消掉了很多，脑容量变大了，一天可以背诵2段，甚至背诵3段了。这样大概用了8个月的时间背完一遍转法轮。等背下一遍的时候， 我力求进度快一些。背诵的时候，我尽量每个段与段之间衔接连上背诵。后来，我就一个标题连续背下来以后，再背诵下一个标题。虽然背完会忘记，但是每次背都比上一次轻松一些。我看了大量同修背法的体会，吸取他们好的经验方法。有些同修为了背法，突破各种干扰和克服负面思维的阻碍等等，都能和我产生共鸣，对我也是一种鼓励。我也受康熙教子良方的启发，朗读120遍，背诵120遍，要求皇子一字不错的背书。就这样，我坚持13年下来，已经背诵转法轮超过120遍了，能够整讲连着背诵。虽然离一字不错还是差得很远，但是背法在我的生活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机制，就像通读一样，已经成了我修炼中的必修课，我要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小组学法的时候，同修建议轮到我读法的时候背诵，自己认为背得很熟了，到集体人多的时候还是磕磕巴巴，让同修给纠正错误，耽误大家的时间，自己也不好意思。因为集体学法都是随机的，也不知道哪段轮到谁。后来我就安排时间，在集体学法前把该学的这讲法反复背诵，这样到集体学法的时候错误就少一些。但是心不静胡思乱想的时候，明明会背的也不会了，出错率就高。心特别平静，没有私心杂念的时候，法就像从思想中流出来一样，很顺畅，也不出错。我身边的同修也在背法，他们问我有啥好的方法吗？我说就是有耐力，靠时间磨出来的，只要功夫深，铁棒能磨成针。背法只有自己真正踏踏实实地去实践，其中的美妙和辛酸才能真正的体会。其中有太多师父的加持和点化，有些能用语言表达出来，有些只能心领神会。开始是觉得自己怎么努力去背法，后来就慢慢领会到自己思想业力越来越少，执着心去掉的越来越多，善良的本性主宰自己，本性和宇宙特性本来就是沟通的，只是同化大法而已，都是大法开启的智慧。很多执着的东西是在背法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去掉的，在实际遇到磨难的时候，背过的法会打在思想中指导过关。第二部分，背法过程中修心。一，去掉显示心。刚开始背法的时候，让家人同修给盯着背，哪里错了给指出来，借此显示自己。背法有进步了，心里抑制不住的想显示，装不下这事儿一样，恨不得把每个细节都说给同修和家人听。我是怎么努力克服坐不住、没有定力、烦躁、着急等负面思维阻挡的？我是怎么利用零碎时间，洗衣、做饭、走路、上班闲下来的时间背法的？我是怎么晚上背着背着就睡着了，睡梦中都是在背法？总而言之，都是我自当头，完全忘记了师父的加持、鼓励和点化。家人同修多次提醒我有显示心，后来知道跟别人显示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开始憋着不说了。但是这个心并没有去掉，就跟自己显示，自己回味整个过程，自我欣赏。随着背法的深入，这个显示心一跳出来就能看见它了。一次我走路的时候，又在思想中组织语言显示，我停住脚步站在那里不动，求师父给我拿掉这个显示心，我不想让他把我摆布的像个小丑一样。瞬间，一个东西从我的脑袋里没了。我知道 是师父给我拿掉不好的物质。从那以后，我的脑袋里组织语言显示自己的部分变空了，以后被罚有突破就变成很平常的事情了，一颗浮着的心踏实下来了，心的容量也变大了。这颗显示心去掉后，对我以后的修炼和正实法讲真相中也有很大帮助。在同修看来，很大很难办的事情做成功了，我看很平淡，不敢再贪天之功了，自己只是跑跑腿动动嘴而已，都是师父做的。二，去掉虚荣心、面子心、自尊心。有一次我到新环境上班，前任家里有急事没交接就走了，我得摸索着干。在他们看来很简单的工作我不会干，他们觉得我很愚笨。我们是七个人在一间大办公室工作，他们几个人有微信群，也不知道他们说了啥。在上班没几天的一个下午，突然有个人开始骂人，偶尔有人附和，越听越像是骂我一样。因为就我是新人，就我笨手笨脚的啥也不会干，在他们看来就像个傻子，很嫌弃我。这突如其来的考验我不知道怎么面对，我这个人本来就很腼腆，被人嘲笑立刻就脸红，虚荣心、面子心、自尊心全上来了。他骂的话都和我不沾边，我很想解释，话在嗓子转来转去说不出来，因为当时我委屈的眼泪都在眼睛里含着，一说话就会掉出来，这样大家会更嘲笑。这半天的时间断断续续地听到难听话，我的脸发烧，头不敢抬，好像自己做错了事一样，默默地在那坐着，希望时间快点过，早点下班离开这里，就考虑明天还来不来上班，自己能不能行。我表面上承受着执着心受到伤害后的感受，但是我心里在不停地默背着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各地讲法一，新加坡佛学会成立典礼讲法和韩信胯下受辱那段法。我当时想，如果让我当着大家的面从你的胯下钻过去，我还得哭了，真过不去啊，我这法不白背了吗？不行，我得静下来不动心，想着法中的要求。可是瞬间又被人心代替，我和你无冤无仇，你为啥这样无理取闹？就这样，人念和神念互相切换，不停地较量。基本上是神念占上风，好不容易熬到了下班。晚上我把这事和同修说了，同修笑着说，我咋遇不到这事啊，这是好事。我说，我感到无地自容，特丢脸，想逃避这个环境。同修鼓励我说，等这考验过去以后，大家就像没发生这事儿一样。第二天我硬着头皮去上班，也不敢说话，说啥都会被人讽刺嘲笑。昨天那个骂我的人好像还没解气，又准备了一堆难听的话开始骂。因为有了同修的鼓励，我连想解释的心都没有了。我不断地排斥那些污言秽语，不想让他进入我的思想里，甚至把耳朵堵上。当时我的感觉就是，他特别想把我惹火了打一架，让大家看看他多伶牙俐齿，多威武。我越不搭理他，他越生气。最后这个人实在没说的了，说，阿 Q 精神学得倒挺好，知道骂他也不吱声。后来他的气慢慢消了，像那个同修说的一样，这事儿过后，大家就像没发生这事儿一样，和睦相处了。工作上我也逐渐适应了，经过这次尖酸刻薄语言的人身攻击后，在以后的生活中，听到不符合自己心里的话，或者是不顺耳的话，我都觉得很淡了，不动心了。我知道，是师父又给我拿掉了不好的物质，我的容量又变大了一些。三， 受到干扰，师父点悟我继续前行。有一段时间，和我经常配合讲真相的同修多次被国宝警察骚扰。那段时间我的心很沉，怕心很重，总感觉有人盯梢，出门左顾右看，感觉有邪恶在盯着。向内找，好像以前去的执着心都翻出来了，学法也不静了，出去讲真相，心里提心吊胆，生怕再出点闪失。我尽量调整自己的心态，少拿点真相资料，看着有把握的众生再讲，就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在我所在层次明白了，这干扰这磨难都是修炼路上的必然。以前很多次在讲真相中遇到危险，在师父的保护下都能化险为夷，这件事情出现是修炼的必然。自己所在的层次否定不了这件事，或是有啥历史上的渊源，今后如何不受干扰，继续做好三件事才是最关键的。法点醒了我，压在我心头上的一种很沉很厚的怕的物质被炸开了，就像云开雾散一样。第三部分，多学法是做好三件事的保证。我讲真相的时间不固定，有时利用早上、中午、晚上讲，有时和同修配合去远一点的地方讲。每次出门讲真相，都是求师父加持，把有缘人赐给我。有时会觉得讲真相就是能量的释放，平时多学法能量就强，在讲的时候能消掉众生背后阻挡他得救的因素，师父给的智慧也多，讲真相能句句说到点子上。师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发表之后，我和同修都明显地感到另外空间师父给清理了太多干扰众生得救的因素，讲真相比以前好讲了，这是师父讲给众生的天机，要想办法让众生听到。我们每次讲真相都带上这期周报，向众生传达这天机，也感到这是一种很神圣的使命。众生对大法的态度和以前有了明显的变化，大部分众生都是无比的感激，甚至给我们作揖合十感谢。下面说几个以前不听真相的人现在接受真相的例子。一，前几天我在一个社区看见一个老人正在低头给电动三轮车充电，我也没看见他的脸，就上前搭话：“大叔。”他一抬头，我马上认出他来了，他是水果店的老板。在2020年疫情封城期间，因为路上几乎没有行人，他的生意受到影响，心情很不好。我在他店门口给他讲真相，他一把抓住我的电动车不让我走，拿手机给我拍照要举报我，他还气愤地说：“这都啥时候了，你还弄这没用的。”我一看他这气太大了，说啥也没用，求师父加持，努力地挣脱骑电动车走了。他从后面追我，没追上。我赶紧找到不远处和我一起讲真相的同修，告诉同修赶快离开这里。从那以后，我就总是躲着他的水果店，也没有想过再去救度他。时隔四年，这次师父让我以这种方式再次和他相遇，我马上想到是师父的安排。我像和熟人见面一样说：“大叔，我认识你，你不是水果店的老板吗？”因为我当时戴着帽子和口罩，他可能不认识我了。我顺利地给他讲了真相，他说出了他的姓，然后我用化名给他退了少先队，还给了他天赐鸿福和为什么会有人类，告诉他好好看看。真是感谢师父的慈悲，不愿落下每个众生，赐给他这样一个得救的机缘。如果这个人不得救，因他那次要举报大法弟子的恶行，就可能下地狱。二，有一个卖货的小商贩， 骑着电动三轮车收他回家。我骑电动车，为了创造机会给他讲真相，我故意在一个很窄，他必须停下来的地方和他搭话。这样的人匆匆忙忙，平时你跟他说话，他都没时间搭理你。当我问道，大叔，有人给你讲过法轮功真相吗？他满不在乎地说，我不看那东西，有人给过，我没要。我很肯定地跟他说，大叔，你一定要珍惜今天这份机缘，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你看现在天灾人祸到处都是，三年疫情都死四亿人，这份真相你看明白了，能保你平安。他看出来我是真的为他好，就接受了真相。我给他一个护身符车挂，他顺手就挂在了车上，脸上流露出一丝喜悦。我真为这个以前不接受真相的众生能得救感到高兴。三，在社区我看到一个50岁左右的妇女，她气质还蛮好的，我抓住她的优点开始赞美她一番，她很高兴。然后我给她讲真相，她马上变脸了，很激动地说，法轮功的我不要，我是党员。我一听这个人是党员，就求师父加持，灭掉干扰他得救的因素。我无论跟他说啥，他嘴里就反复地重复着，法轮功的我不要，我是党员。我说的话根本打不进他的思想中，他不去想我说的对与错，就是反复重复着自己的话，我就想放弃不讲了。在这个时候师父点化我，如果他错过今天的机缘，可能就没有机会了。我就缓下来，开始转移了话题，因为我刚才夸他的话他还挺爱听的，我就聊了几句家常，他孩子的事情。他的情绪稍微稳定下来，我又开始讲真相。这时他反对的声音没有那么大了，还是不情愿地听我说关于法轮功的事。我就一边赞美他，一边讲真相，最后终于用了一个很好听的化名给他退出了党团队，他还接了真相资料。随着正法进程向法证人间的过渡，这类以前拒绝接触法轮功真相的人，自从师父发表为什么会有人类经文以后，有一部分人思想在转变，还是可以救度的。我的体会是，讲真相救人就像行医治病一样，不明真相的众生得的是被谎言毒害的疾病。大法弟子用在法中修出的智慧和功能，打开众生不同的心结，治疗人的心病。经过这么多年在大法中的锤炼，师父赋予了我这个生命一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才能走到今天。唯有抱着一颗对师父无比感恩的心，做好三件事，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才配得上师父赋予我的殊荣。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